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林采欣的心事心事。前阵子呢，跟不奈合作了《日不落》，我相信很多粉丝都听过，也意犹未尽吧。那这首歌的原词作者呢，鼎鼎大名，曾经是个 dancer。很久以前呢，我就知道他了。他还没有成为全职作词家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嘻哈的三角裤这个团体里面，在团体中呢是作词担当。那后续就退居幕后，专心在作词的工作。那接着成为了帅气的奶爸。前阵子呢去上了老师的作词课，觉得受益良多。最近也找老师合作了，所以请大家要多多期待哦。那更有趣的是，我跟老师有一个很奇妙的缘分。今天就请老师来分享从目前到幕后的改变，还有身兼嘻哈潮男。听说他自己自称也是前渣男啦，跟还有爱家爱妻爱子的奶爸，当然还有创作一个作词家不为人知的辛苦面。我们欢迎崔维凯老师。
大家好，采欣好，
崔老师好。就我跟老师说，我跟大家说，跟崔老师的缘分妙的是，老师第一次。我要重讲一次，我第一次见到老师本人是在那个 Muse 的那个创作的
会员大会，
对，就一个参叙
晚宴，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有合照一张，然后呢，因此就打到照面，然后后来加了 Facebook 之后，老师说要开课，我就很开心在那边，耶，我要参加，然后老师就说，哎，这不是景美小歌姬吗？我说我是，然后老师说我是景美沈文成，然后我想说，哎，老师原来也是景美人，
就采欣是我学妹，
是。小九届
我们就像认了一个学长学妹，
是，而且我有问一下老师，老师说他从小到大都在景美混，
是，差不
多，就是没有离开过，
基本上啦，因为成功高中也离基本也没有
很远，就是善导是站啊，
对啊，就也都不远，就是这个范围内，然后大学又政大，
对对对，就都文山区，
对，都是在文山区啊，
所以都是一个捷运可以抵达的位置。而且老师念的成功高中在我以前的母校旁边，我是念台北商专，
台北商专，
然后老师说以前想找那个台北商专的联谊，然后都不鸟他这样。我说啊，有这么臭屁吗？台北商专？
我记得他们以前好像都喜欢跟台北工专的联谊啊，
就北科大嘛。
对啊，
好像是哎、欸，好像是、
啊然后都不跟公立高中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觉得那个领域不太一样，还是干嘛？
还是因为会觉得你们年纪比较小，可是明明一样啊。
一样啊，还是觉得他哦，那个都好学生，
或者是觉得哦，对，你觉得书呆子，有可能
有点笨。
其实没有，我觉得我根据我的印象，成功高中跟附中是很像的，就是又会玩，然后又会读书这样。
好像其实好像台北市的几个明星高中都是这样啊，建中其实也是、
啊、哦，对耶，是，其实建中很多都是天才，然后可能舞又跳超好的，然后乐队可能也玩的，乐团也玩的很好，反正老师是高材生啦，因为我听到成功高中、景美国中毕业，是我的
现在博士硕士那么多，我们那种只是一
个没有这样说，
大学混毕业勉强混毕业的大学生，
你还是政大的
经济
很强哎、欸，你知道我那时候念台北商专的时候，经济被连当好几个学期。我听不懂他说什么。
经济会不会连当，代表你是老实人啊？像我们这种会爱胡乱的、啊，因为经济的考试基本上都是申论题啊。
但是你要懂那个图表，什么交叉点什么的、啊，
反正就胡乱就对了。你就写一大堆似是而非的道理，然后就觉得老师觉得说，哇，你这个是 有念书的，
真假的啦，
真的。
可是你那个图也要背起来啊，然后你要理解那个图、啊，
稍微就好了。
真的、哦，高材生的脑袋跟我脑袋不一样，因为我就是听不懂。老师每次在讲说，好，我们到达一个什么点呢、啊？什么大麦克理论，我都在说什么，一头雾水。
大麦克好吃哎、欸，
你应该是有学到这个嘛？就是说以大麦克为一个单位，然后怎样怎样怎样，
對對對對
听不懂。
它是一个物价的衡量标准。
对对 对, 對, 對, 對，高材生。那我只记得大麦克，其他不记得。
大麦克好吃，
大麦克好吃。嗯，对，麦当劳干嘛帮他们打广告？好，老师，你有听过我唱的《日不落》？
有啊。
刚刚也跟我说，你觉得起 key 太低了。
对啊，我觉得你起 key 其实可以直接高八来的。
他有帮我升一点点了，其实
真的哦，
就是他前面更低，然后有帮我升一点。
OK，
那你有觉得很胡闹吗？
不会啊，我觉得他词写比我好啊，
真的假的？
部落的爱恋，哎呦，
很屌哎、欸，
对啊，
就是想得到哎、欸，
对啊，
对啊，是哪一个部落？老师，你当时写《日不落》的时候是有什么？因为去过那个，哎、欸，是去那个
场地，
是去过吗？所以才想哦，没有啊，
没有，我是属于 Google 派的 ，Google 流的。
哦，所以你
因为其实英国它有一个它其实有很多很既定的印象啦。就是比如说什么禁卫军、双层巴士、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就在河边，然后喝咖啡，然后有鸟在飞，
对对对，
就是会有很多种画面性的东西，
你全部写进去哎，
差不多都写进去，我尽力把它都写进去，
很强哎，讲的一副你去过一样，就 就是词写的很像你去过，所以你好像很了解那边。
我相信方文山应该也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啊，对，大家都是
穿越时空，
对，大家都来搞这一套、啊，
很厉害。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是老师写，我没有注意，然后我觉得啊，写这个词的老师肯定去过这个地方，然后也带着浪漫情怀。就后来认识老师说，老师是一个蛮可爱、蛮僵的人。第一次听到自我介绍说"你好，我是景美沈文成"的时候，我就笑死，我在电脑前面直接笑出来耶。
这是我妈讲的啊。
嗯，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妈就一直说我像沈文成。
你妈认真？
对啊，我妈很认真的、
啊。不像啊。
可能之前胖的时候有比较像一点啊。但是已经瘦下来之后又还好
啊，那可能我见到老师就
是
这个样子。
我回去可以传一张照片给你看，
是沈文成
cosplay 沈文成，
我可以公布他，好，传给我，我想看，我想看
cosplay 沈文成。
那我要先介绍一下老师一些经典的作品，像刚刚提到《日不落》，这不用讲，大家都知道，还有《美人计》，然后周汤豪的《帅到分手》，我昨天还跟我的美甲师在讨论《帅到分手》这首歌，还有杨丞琳的《遇上爱》，大家仔细听哦，因为。我觉得感觉差非常多，还有罗志祥的《无法无天》，我秀过我在，还有王力宏的《竹林深处盖世英雄》，爱错等等等，就发现老师你的跨度非常大，嗯、就是你可以写《日不落》这种甜甜的，也可以写《美人计》，也可以写《帅到分手》，你还可以写《遇上》，哎，差很多哎、欸。
水瓶座都是怪人啊，
所以哎，我交过水瓶座男朋友，
水瓶座很怪，
真的很怪，思维很跳跃，
对啊、很跳跃，
但是就是活在自己的另外一个维度里面、欸。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写《遇上爱》的时候，你有在幻想自己谈恋爱吗？
有啊，我一直觉得我蛮少女心的，
很少女，《遇上爱》根本不像是，就很难联想啊。所以你那个《遇上爱》到是什么心情写？我是认真好奇。
没有，《遇上爱》就是比较用
高中生
初恋的那种心情去写的，
这是初恋的心情、欸，
对啊，所以都是那种好像在公车站等公车的那种心情，在等爱情。
哦，因为这首歌。红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哇，这首歌就是少女歌，完全是少女歌。
的确是，
就你也写出少女歌，
我超爱这首歌的。
真假的？是取爱还是？
不是，因为这首歌帮我赚很多钱。
哦哦，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因为这首歌真的有中，有中。
对对对，有。
但是其他也有中啊。
没有，其实很多歌都有中，但是《
帅到分手》也超重。
没有，但是《遇上爱情》他帮我带来的产值是那时候真的非常高
啊、哦，因为他可能搭配的时候
打很多广告。
哦，那赚翻了，赚翻了，
打很多广告。
你知道，就是创作人都要靠这种什么商业合作赚钱。
对对对对，
商业授权，大家不要小看创作人了，这个这方面不得了。为什么要努力创作？一部分就是等授权，有没有授权机会啦？
创作是因为我们爱创作，
对，我们有一颗
对
爱创作的心，
只是刚好有赚到钱而已。
对对 对, 對, 對, 對，老天疼惜，老天疼惜，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好，我听那个之前崔老师跟我讲过说他是我学长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是那个常被我们的训导主任叫去
小屁股啊，
小我是叫他小屁啦，可能我后面有简称股、哦、他会听，应该是不会听
會、欸、他现在变好慈祥哦，
他以前好凶哦，我们连训导主任超凶，
可是我觉得凶是必要的、啊、因为在那个年代不凶其实学生根本不会怕他、
欸、他有揍过你吗？
有啊，
我也被揍过，但你知道为什么揍我吗？他揍我的理由是什么吗？有个男生写情书给我、嗯、然后我没有理他，但是他那个情书可能还没递给我，或者他递给我了，然后不是很喜欢收书包吗？然后收到那个情书，他觉得我跟他在交往，可我没有理他、啊、我就被叫到训导处，我被揍了，就是打手心、嗯、我那时候觉得超无辜，为什么打我
啊？没关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
很痛哎，藤条很痛哎，
必经的过程啦。
这不是人家喜欢我，为什么要打我？因为打那个男的，打我干嘛？所以以前我总觉得，对于去训导处这件事情是有恐惧的，然后觉得会去都是坏学生的感觉。
其实大部分算是吧，
就是皮，应该说是皮，不能说坏、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国中那个年纪是一个很探索的年纪，
还蛮关键的，
大家都开始探索自我、啊。
所以那时候可能叛逆也是故意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哎、欸，人生有三个叛逆期。
什么时候？哪三个？
两岁、六岁跟十二岁。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真的假的？所以你的小孩叛逆期哎、欸。
对，我小孩刚好现在进入第一个叛逆期。
我的天哪，好难哦、喔！叛逆期真的是两岁、六岁哦、喔，
跟十二岁。
不是说有些人什么十八才叛逆期？
没有，基本上就是大多数啦，这是一个统计啦，就大多数的叛逆期是这三个时间。
哦，
就这三个时间 的,、哦、的人都会比较容易
故意想要做反方向的事情，
因为他们在探索自我。
但是你那时候即便常被教训骂，你成绩还是很好哎、欸。因为一般对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好成绩的学生是不会被教到训导处。
没有，我觉得其实比如说功课好、成绩好这件事情，它跟 坏学生，他其实是不冲突的两件事啊。
就你可以又坏，成绩又好。
对。
可是你这种老师就打不下去啊，老师就很喜欢你。我那个年代
比较喜欢我一点点。对，
没有，我跟你讲，我那个时期，因为我们同一个学校，大概老师就是那些，就是那我们那个年代，老师很注重成绩。
当然，当然，
就是
没有他，其实应该讲说，对于成绩好的学生，一定有一些就是优势存在。
就是啊，他就比较不会。就是
他比较放纵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对对对，他就啊算了算了，他成绩好可以拉班全班平均，我就先不揍他啊算了算了，他可能可以考到附中成功，
對對對對，
我不要惩罚他，不要记他警告，不要记他警告，影响他升学，影响他升学就影响我们班的那个整体升学率，就是完全懂老师，所以
可是这是那个年代才会发生的事啦，
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欸？
没有，我觉得现在其实比较多元学习一点了，而且就是包含学测这件事情，其实也跟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的联考是
不一樣，不不，我也是学测，不好意思
哦，对不起哈，
不好意思。
联考的事情我听我阿公讲过我听我阿公讲过，我不知道，我没有经过
你不是联考，你学测，你也学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成绩好学真的是有他的优势，
一定有，一定有，
对对对，老师会稍微放过你一点。
我觉得其实以华人台湾人来讲的话，其实是很注重成绩的啦，
非常非常，
就是其实反而是真的比较不注重小孩子的兴趣或是其他的技能发展。
对对 对, 對，我觉得蛮可惜，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在他小时候有萌芽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按照他的兴趣培养他，他其实真的可以成为那方面的人才。
当然当然当然，
对啊，所以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现在以前我们在精美国中时期是不允许有社团，也不有校外活动。
Okay.
对，但是现在好像会蛮鼓励参加社团的。
OK，
我觉得这是好事。然后我要讲的是，虽然你以前常被叫去走啦，然后但是你成绩一路都非常好，然后真的很好啊。
没有，只有国中很好啦。我到高中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很失去自我，
因为在热舞社，对不对？
没有，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就从国中进到高中，就比如说可能国中我一直都是全校前几名。当你进到成功高中之后，发现哎呦，我是全校最后几名的时候，那时候有失落一阵子啦。
因为其实就是那叫怎么讲，一山还有一山高，对啊，就是
然后全部都是好学生的时候，就觉得哇，我好糟糕哦，我怎么会这样子？
我们班以前第一名啊，就全校我那一届，我们全校一二名，因为一两个在换，然后其中一个是我们班的，他就当然是上建中，然后他上建中，你知道他多屌？我真的必须分享他当初写申请。你可以用分申请跟推甄嘛，然后那申请一般就是你要得过什么奖牌啊，或者你提保生你才可以申请。他申请是从小到大未曾补习，永远第一名，就他就进去了。他的申请的就进学校的优势是在他没补过习，但他从小第一名，他就进去了耶。
可是我觉得真的就是有些人他的头脑是很适合学习的，
真的好强哦。所以但是他进去之后，我以为他应该已经是很 top 的人，但像跟你一样，他没有到后面呢、啊。可能他原本是全校我们学校的前第一，但他可能到了建中以后，他可能只能进前十、前二十。
一定的，一定的，因为真的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啦。
对，
这个世界优秀人真的太
多了，太
多
了，就是脑子好人多到超出你想象。然后一路其实你念的东西就是蛮像我们传统观念里面就是好学生的啊，成功大学啊、政大啊这样子，但是好像就是跟娱乐啊
没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对，所以我是不务正业。
那你是怎么进入这行的呢？
我进入这行其实是一个很荒谬的故事啦。
怎么说？
因为从小就爱打电动嘛，
对，
然后很爱混网咖，然后在网咖认识黄立成，马吉大哥黄立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缘分？在景美的网咖哦、
喔？没有，这、就是在东区。
我想说景美
在东在东区的网咖认识黄立成大哥，然后那时候刚好就大哥他要回台湾，就是要组织马吉，对，然后他说哎、欸、我不是以前大学的时候有跳舞吗、然后他就说那要不要来当他 dancer 跑一跑这样，因为那时候刚也刚退伍没多久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好，反正就跟他跑一跑，就玩一个宣传期，那时候原本想说玩一个宣传期
去上班，
然后之后可能就去上班这样、然后后来就没想到一玩就玩了十八年，
真的，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就踏入这
个
行业，然后从一开始是 dancer 到后面就是直接组成一个团体，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不是
啊，还有
一开始是 dancer。Dancer 完了之后呢，我有当过艺人助理。
哇、你好多元哦！
我带过李玖哲去上到处跑通告，全省跑校园、
哦，
就 我开车了，对，
然后帮他拎水壶，
对对对对对。
然后嘞，当过助理之后，
然后之后就跟马吉大哥他们有发片，对，就是、
不就是那个三角裤吗？
没有没有，马吉有先发马吉第三张专辑，
就是一整个比较大团的，
十几个人那种，
然后后来
然后后来才又到三角裤。
真的，好神奇哦、喔！
很不务正业，
没有，我觉得其实老天要你走哪一行，他一定会有一个很奇妙的点，就让你会进来啦。我觉得，所以就算你念的，其实真的
就是冥冥中也是一种安排啦。
我觉得是，像我觉得我做这个工作是我硬着头皮硬要做的，没有啦，就是我念的也无关啊，我念的是商科，我念国际贸易啊，然后从小我妈坚持，她是坚持哦，不让我读娱乐，就是影视相关的什么表演科系，那个戏剧的不准，不可以，因为她有一个迷思，她觉得很容易饿死这样，然后。那我一直按照他的想法去读那些书了，就是毕业证书也拿到，顺利毕业了，我还是去唱歌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我就有点像说，我不管怎样，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的那种。我就觉得你是命运安排，你就是要做这个行业，就在这个点让你进去，而且做得很好，一路就是从目前，然后三角裤
没有从目前做到幕后就没有到很好啦，应该
很好的
应该是目前还在目前，然后同时做幕后，
哦，
这才是很好啊。
那为什么不目前啊？是我看到新闻的那个新闻吗？
你说团体打架那个新闻，
是那个新闻的关系，
是那个新闻、啊，
就是因为那关系啊。
对对对对对，
不然本来因为在目前吗？
本来有可能啊，对，有可能。
哦，但是我觉得你是转幕后很成功的啊，是真的很成功啊。就是
其实也不能说转幕后啦，因为其实从2003年开始就一直都有在写歌。
2003年是从什么时候？是哪一张专辑？
马吉弟弟。
哦哦哦，
从他那一张开始，
就帮他写歌，
就一直开始有在写歌，所以说其实做幕后工作是一直持续都有在做，
只是说后来等于台前工作就放掉，然后就专心做幕后。但幕后我觉得已经做出一个，我觉得比做目前还要声望更好、欸。不好意思，我这样讲，可是因为人家讲作词老师，你讲崔维凯，大家都知道。
没有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当一个作词人比较不一样的角度，是因为。都在跟大牌歌手合作，
是是是 是, 是，
对，那我觉得其实运气算蛮好的，因为创作歌手如果是只做自己的歌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可能别人不见得听得到，因为假设你不够红的话，别人听不到你的歌。
对对对 对, 對。
但是我的创作很荣幸的就是有很多大牌
都。对啊，我刚刚念的哪一个不是大牌？都是大牌、啊，很强哎、欸。所以你等于是因为有一些事件，所以才等于有点像。半不得已的，就是放掉台前，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
对，半不得已放到台前工作。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到会觉得不得已啦。我觉得其实做幕后也是蛮好的、啊，就
是
蛮自在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起码就是可以发胖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被说什么，
对，
蛮爽的、欸。
年轻的时候每天都在饿，然后减肥，减肥一直在减。
所以你也是饿派的，就是让自己饿。
以前啊，以前那时候年轻不懂的时候，大家都是饿派的、啊。你看哪个艺人？吃很多东西，
然后每个都面黄肌瘦，然后眼神都涣散
啊。对啊，然后身体都超不好的。
对，但现在大家健康概念好多了，不会这样减了、啊。但是我觉得老师你现在也蛮好，老师动不动就会发他健身的照片、欸，就是在家里运动，表示说他还是有在做身材管理啦，表示还
有
很自律，很自律。我觉得，
因为之前有真的还蛮胖的，我觉得
不会到很胖吧，有到真的胖哦、喔，肉肉的。
我最胖的时候差不多到。90公斤左右，快到90公斤。
老师多高？
177。
哦，那就是
就是有点小小
小胖，
对小胖。
那现在是 OK， 现在老师身材非常好，因为他也没有在吝啬发他的照片、嗯，不用我自己说，大家自己搜就会看得到。那老师，你写词是你觉得自己有天赋吗？还是说因为想说啊，反正盈盈嘛，崩下就才开始写，还是从小就写东写西、嗯？
其实不能说有天赋哎、欸，其实我觉得在。如果以创作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觉得比我有天赋人多的是。
嗯，
那我觉得我的优势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有逻辑的人，所以说可以用很多科学方法，嗯、用很多器材
去敲吗？
然后跟
什么器材？
比如说像 Google 啊，用 Google 来帮忙我去做创作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我是比较科学一点的创作人吧。那比如说好，我觉得像很有天分的，比如像清风啊什么，他们就是属于真的是很有文采、有天分，
脑子里面就好多东西。
对、
嗯，
我觉得是不一样。
那你从小就有写，还是说你开始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
没有哎、欸，其实我从小其实作文一直都蛮好的，
嗯，
就是本身作文是好的，嗯、但是没有尝试过写歌词这件事情。然后写歌词是到2003年那时候，马吉，
嗯，马吉弟弟。
应该讲说马吉刚开始红的时候、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等于是带起重新一个嘻哈风潮，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刚好 May 要做专辑、
嗯，
然后就找了我们公司的制作人 J Chang，、
啊、
就制作他的几首歌这样子，
嗯、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就大哥就问我说：“哎、欸，那你要不要
写写看？
对，写写看，填词填看看这样。”我就说：“哦，好啊。”因为我大哥，鲁大哥他就很喜欢 激人，你知道吗？
说阿里不行啊，
他说阿里不是读个什么台湾的什么第几名的大学，
不要能不能写、
啊、
这样子？
对啊，他说你有时候有念大学应该会写吧，然后我就哦，那
是这样
说的吗？对对啊，就是想说反正试试看，又没有什么差，
就他一写写出一片天，
一写就是写又写了十八年了。
可以啦，我觉得这很屌哎、欸。那你中间有没有就是我觉得一定有就是卡住写不出来的时候？
每首歌我都卡住啊。
没哪有，你写我写超快的，咻咻咻。可能因为我
没有
聊天。
其实我觉得做创作来说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标准比较高，所以其实到越后面会越卡。因为你会不想要去写重复的题材，或是重复的文字，或是重复的概念，就会一直想要去想新的东西。所以其实瓶颈这个东西是会越来越明显。
嗯，对，然后那个口就越来越小，就越来越难突破。
所以说，就是常常自己就是要去找方法，然后找灵感啊，然后去想办法突破吧。
那你怎么突破？就是方法有什么？
方法哦。
我记得你在上课的时候有说过，就是有时候不一定真的要待在电脑前面一
整天。对啊，对啊，对啊，
出去走一走，
就出去走一走啊，找灵感，追剧、看小说、看什么都可以。因为其实我觉得，写歌其实最主要是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对
对
对，
就是今天你要表达的东西，要让受众能够听得懂、听得见、听得能够
明
白、能够感受、
有共鸣。
对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就是从很多地方都可以去找到歌词的灵感。
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被打枪几次很多次那种？
每次写酒令都被打枪很多次啊。
但是他是确定要找你写，然后打枪再修，打枪再修，还是说也是
大部分是要找我写，然后再就是
打枪修，
打枪修，对。可是也会有那种修到最后还是不要的。
那应该很想掐人吧？
对，但是没办法，因为他是酒令，
掐不了，掐不了。但是老师你也写很多酒，而且我刚刚讲《日不落》跟《美人计》只是其中两首，还写了非常多首，大家随便 Google 看得到。所以老师写的都是大牌歌，你应该都掐不了这些大牌啦。
没有，我也有写小牌的、啊，
比方林采欣啦，
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景美小歌姬，景美小歌姬，
什么
景美
小
歌姬，
景美沈文成。好啊，就是也老师写过很多人作品，只是我刚刚 list 出来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那一种。然后克服瓶颈，刚刚也说，反正就不要一直待在电脑前面啦，就是出去走一走，然后有时候去散散心也算是一个方法吧。
对啊，
然后
跟人聊天也是好方法。
哦、去了解别人的故事，我也觉得
没有。我觉得了解别人的故事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就是说，有很多有趣的点子都是在脑力激荡间出现的、
嗯、
就可能比如说我们今天这样子闲聊然后闲聊说、突然间就有一个
想
法可以写首歌、對
哦、所以不要因此觉得自己是幕后创作人就跟他断绝联系，或是
通常是不会啦。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其实已经比以前好很多，因为网络的关系、其实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
封闭。对
对，现在其实你要去认识就是一样是创作人或是其他的音乐人是还蛮容易的事情、
其实是哎、只要你愿意。
对，
因为其实像我以前的性格，像 Muse 大会，其实我早就可以加入 Muse， 但我一直没有很认真去报，就是成为会员、然后我成为会员之后就被邀请去，
是
对，去大会。其实要是再早两年的我不会去，因为我觉得我都不认识，我要去我要干嘛，我要干嘛。但是那一次我就觉得说，我总是要改变一下我自己的生活习惯。
像我就不一样，
你就一定会去是不是？
对，就骗一餐啊。反正他们都要
花这个钱的，
对啊，都要缴这个会费了，对不对？
要缴会费，
没有啦，就基本上就是他们都要抽我的这个，
哦、是、
這個，
因为他要去帮你收这个钱，他会收，
他们都已经要这个手续费了，对、啊，不吃白不吃、啊，
真的哎、欸，这个概念很好。
从小亲俭持家长大的景美人，我跟你讲，景美都是这样子，
景美就很务实啦，文山区
勤俭，
勤俭懂生活，能吃不用钱的就是最好吃的。
所以你看这么好的对象。如果有单身优质男性的话，
欸、来电好不好？
对，来电。
真的勤俭持家，又会写歌，又长得还不错，是不是？然后我就说，因为那一次我跨出了这个，有点像逼自己走出了舒适圈、然后才因此除了老师以外认识很多其他人。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像老师说，就真的是走出去看看，你也不要。
啊、
我觉得那个怕生难免会有，但是只要有走出去第一步，很多就渐渐打开了。所以。奉劝大家不要学我，以前真的是越走出去得到的东西会越多。那老师，我记得你在作词课上跟我分享一个，就是帮王力宏写歌的一个小故事，怎么开始帮他写词，其实很有趣，所以我想让你讲给大家听。
好，其实以前的唱片 生态啦、就是各大唱片公司或是版权公司都有养自己的作者、所以其实我们是很难跨出去帮别的公司的艺人写歌的。
对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很巧的是跟马吉大哥到韩国去做商演、好像是一个 MTV 台的一个演唱会。对，然后当时还有，当时有王力宏，有安室奈美惠。
安室奈美惠，我的偶像。
安室奈美惠也是哦，二晚，我要先讲这个事情。
好，你先说，我很想听他的事情。
我在电梯里遇到他，
天哪！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没有勇气想说我可以跟你合张照吗？
你怎么会？
然后这件事情是让我后悔一辈子，对，后悔到现在的一件事情。
隐退了，你要拍就别拍了。
对
，Oh my god， 他一个人吗？
他有助理，但是我跟他打招呼，跟他点头什么，他都很客气。
因为他也知道你是来艺人，
可能不确定他知不知道。但那时候我还不是艺人啊。
哦，那时候是 dancer，
对 dancer。
哦，天哪！如果你不要拍到，你可以臭屁好久好久哦。你现在放出来，我肯定会给你点赞100个哎，因为我好爱他哦。但是后来他隐退了，他现在不出来了、
啊。我现在只剩下什么跟黑眼豆豆啊，跟 Kanye West 的合照。
这个也是很你这个就是炫耀是不是？假装好像很恶玩，其实在炫耀啦，听出来了。
没有啦，那时候就是刚好也是在电梯里面遇到力宏，然后因为我们住的是。那家饭店我记得是很高楼层的饭店、然后我们住的也是很高楼层、然后我记得好像就是可能比如说要从20几楼下到1楼这样子，然后
蛮久的，
对，蛮久的。然后我们在我们两个进了电梯之后呢，中间又进了很多很多的韩国人，然后他们不小心按到电梯，然后一次按到很多很多的楼层，然后那时候
更久了，
然后那时候就我们那种性格比较不好的人就会骂脏话之类的嘛，对，然后骂了脏话之后，我就看到力宏在对面突然间就是也自己偷偷的在笑，
因为听得懂，
对，因为听得懂，他就偷偷的在笑。然后后来他就看着我，就戴着马吉那时候有帽子的周边商品那些，然后他就问我说：“他说，哎，你们马吉是不是有一个人在写歌词的？”然后我就说：“那是我啊。”他就说：“哎，那我跟你要电话，看能不能来合作这样子。”然后原本我也是觉得，就说可能是他
讲讲的，
对，讲讲客套话之类，因为反正他都自己会写啊。
对
对，然后就想不到后来回台湾之后，大概过半个月，他真的就打给我说：“哎，那我们出来吃饭聊一下写歌。”然后他来的时候就。他就拿了一片
CD， 那时候还是 CD，
对，那时候还是 CD 年代，拿了一片就是那种烧录 CD， 上面就只写四个字，就是竹林深处。然后他就说，哎、欸，这是我的 demo， 你听听看，看你要不要怎么写这样子。然后我问他说，那歌名或是说有没有什么方向？他说没有什么特别方向，就看着我自己怎么发挥。那我就想说，反正上面写
竹林
深
处，
那我就写一首歌叫竹林深处吧。
就是后来大家听到的竹林深处，超酷。所以我觉得你这缘分真的很奇妙。要不其实那个韩国人也是神助攻啦。要是因为他把那个电梯按很久，其实真的那段时间会蛮尴尬，那么长。你知道我是谁？我说啊，不对，他可能不一定认识你，但是你认识他，他也很蛮尴尬，还借此聊开了，所以缘分很奇妙。
对，缘分很奇妙。
提醒大家，还是多出去走走，你真的不知道你会遇到谁。
对，
就遇到王力宏，
也有可能遇到林采欣，
也会遇到在景美可能很容易遇到我，或是遇到景美沈文成，
对，
都可能有遇到。然后我们会愿意跟你合照，不要害羞，不要造成安室奈美惠这种遗憾哈。遇到我们就
对啊，真的
就合照一下，
真的。
那老师你。有没有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笔稿是什么？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笔稿。
笔稿这个概念其实就跟广告，广告这个产业也有笔稿，
就是去竞争的
一个感觉。对，去竞争意思，就等于说你先把你的一些创意跟想法丢出来，然后提一个企划，让客户去看看他是不是他要的东西。那像音乐圈的笔稿，就是说可能今天他曲已经先有了之后呢，他们可能找了10个不同的填词老师，
真的会找到10个。
有会对，就很多个啦，会找好几个填词老师来填，然后看谁填的东西是他们
想要的，
对，这叫做笔稿。然后通常呢，就是笔稿如果没有中的话，就没有费用。
但是其实你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改正的，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修正的啦，
就是起码给一点什么
润笔费。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会比较建议这样子。当然你说出发点说哦自私，这可能也是有一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笔稿这件事情其实对唱片公司来讲其实是没有成本的。
对对，
就是他可以发10个人100个人，他可以发所有人去笔稿，但他没有成本。对，那应该就是要有一个，就是说今天你使用者付费嘛，你要去请人来做笔稿这件事情，你就算付一点点车马费，付一点点什么样的钱，
对对对，
那代表你的诚意。
对，就是起码我有诚意请你来帮我们试试看，那不一定会用你的，起码我是有诚意的。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好的。像我找崔老师就只是老师我要找你写，我们要笔稿，
好
是不是很有诚意？
感恩学妹。
跟我说谢谢学长，我很怕。我那时候是因为我上老师的课嘛，我上老师的作词课，上完之后我想说，我有首歌，我好想找老师写。然后第一次跟老师讲，老师说好好，那你寄给我，或是你那个 email。然后老师没什么甩我。然后第二次我就把 demo 寄给他，老师也没回我信哦。到最后一堂课，我想说不行，我一定要逼他。我就说老师，你有听歌吗？
有啊，
当着他面这样，老师你听歌吗？他说听了。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好听啊。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写？我说可以啊，你愿意？因为我一开始怕老师不愿意写。
没有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不是说不回你，就是听完歌之后，因为我想知道说你想要什么样的东西啊。
哦，
对啊，
那没有想到我是很确定我要什么东西的。
哦，很好。
对啊，因为后来我跟老师约出来
good job yes
约老师出来聊天，然后就有发生一些小故事，老师还帮我写进词里，超可爱。不是我很可爱，老师很可爱。我觉得我做那个事情很蠢，但是如果歌出来，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生活，欸，这就是回到生活。创作其实它本来就是要呼应生活的事情啊。
所以我在家里试唱，我觉得很开心。对，因为说哎，这就是我啊，就是老师写的，就是我，他可能跟我聊天当中认识的我，然后就把我的性格一些发生的趣事写进去。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要这样子做的，欸，因为
比较真，对不对？
比较真，
对。
以前的唱片产业其实都是所谓制造明星嘛，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你说社群媒体啊，或是说其实明星跟群众是比较接近的，就是今天假不了什么东西啊，就你的个性真的不好，大家就知道你个性不好，
对对对，很容易就被揭发。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要回到自己真实的个性，然后从你真实个性去把它发挥出来，这才是一个好的创作。
对对对，那才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想要看最贴近的样子，而不是我高高在上的那样。我觉得跟以前不一样。像以前你总觉得我去回我喜欢的艺人的那个文章或是照片不一定会回，但是你看现在大部分很多人都是会回的。
所以你知道大家现在都比较闲啊
没有工作了吗？
大家现在都很闲。不是啦，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真的手机是很方便的啦。
是啊，随时拿起来就用。
对，你说以前可能说哦，我下班之后我要回到家里用电脑去回这些东西或什么，
哦，
但现在其实我坐在车上我没事，反正我看到就像阿信就是这样啊，最喜欢在那边回人家讯息。
对对，就是说你转发我就什么请吃鸡排，他就去转发。
对啊，我觉得因为手机是真的方便啦，我觉得这个科技是
通讯，对，科技让我们距离拉近了，
是，
我觉得很好。然后对，我想问老师说，你有没有被打败过什么作品？你是觉得
很多啊？
那你有觉得很心服口服的吗？就是一出来啊，干输了。
没有，其实我觉得啦，就是每次被打败，我都会觉得心服口服啊。
哦，真的吗？
对，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说，今天做唱片它其实有蛮多是商业的考量，
对，
就是除了创作本身的一个价值以外，它是有很多商业考量的。
嗯，
那在这个商业考量跟所有的整个整体的包装之下，能够赢过我的想法的作品，其实一定有它厉害的地方。
嗯，
或是可能比较接近当时他们唱片的一个企划。
嗯，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我每次被打败我都心服口服啊。像我印象中也有一个比较深的，就是当时我有去比过一个稿，是张惠妹的《维多利亚的秘密》。
哦，
然后
后来是谁中了？
川哥，陈振川，
川哥，
对，
嗯嗯，
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哇，我写不出他的那种
细腻感，
对，那种细腻感，
对啊，那个很性感，很有，让我有那个胡渣啦，讲那些东西都很 sexy， 真的有那种味道。
就是他叙事的方法会让我觉得说哇，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歌词，
嗯，
对啊。所以我每次其实比稿失败的话，我都会去研究一下到底谁赢过我，
嗯，
然后他是怎么样写的，就是这也是一种自我学习跟进步的方式啦，嗯。
对，所以如果有在写词的人，你可以，我觉得老师，我记得老师有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拿人家现成的曲你写写看，
对啊，
然后是说真的你已经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然后比稿输了，
啊，
记得去
看
一下，
就可以把那个日不落的爱恋改成部落的爱恋，
很棒，欸，
对啊，
欸，我真的是。
不要抢我饭碗，不要这样。
无奈听到没有？不要抢崔老师饭
碗。不要抢我饭碗。
我这个会 tag 他，他真的很可爱，他改词超强的。
一定要这样的啊。
对，我就觉得我的脑子想不出这些有趣的東西。
我不会，其实不会。你不要低估自己的潜力。
好，不要看清自己。对，不要看清，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太过于局限自己的想法，这也是我的缺点啊。要放开这个框框，把框框打开。那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我觉得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年纪，就是很多我在小时候国小，我就发现很多同学，他很喜欢类似改词，但他是认真的写了，他就是可能也写词。你有没有什么入门的技巧教大家？你当初开始写词，你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特殊方法，欸，就是把想法写出来。
那你是有什么？比方你先把所有的韵脚先列好，然后或者说 有些人用联想法，我有看过有人说，比方我们今天要讲天空，好，那天空你会想到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鸟，然后飞机。
其实会啊，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有讲过嘛，就是说要练习用100种不同的方式去形容一个物件或是一件事情。
应该形容一个超好的，我觉得就是那口臭的那个。
哦，对，就是比如说天气很冷，你可以怎么样去讲天气很冷这件事情？你可以说哇，我好冷哦，寒风刺骨，或者
对，冷的要死。
你也可以讲说，哎，我可以看到你的口臭是白色的。
对，这个很贱，但是又好冷哦。
对，就是你要多去练习用不同的方式去讲一件事情的时候，那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得到很多不同的词汇，你会得到很多不同的想法，然后你再把它对，你再把它串联在一起，它就会是一个独特的作品。
而且我觉得后期我看到很多作品，它的角度真的很少有在走回以前可能十几年前的那种模式，很多都是像老师说一样，你会什么口臭是白色的，他会用很多很新的角度，或者是他会用一些你没想过的东西去形容这件事情。
当然当然没有，因为我觉得其实中文歌讲难听一点就是也被写烂了啦，就是你
题
材就
那
些嘛。
对，
你说爱情这件事情就是不是你甩我就我甩你，对，
热恋要么失恋
要么
单恋要么暗恋，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是就这样而已啊，其实都已经成千上万的歌都写完了，所以
其实对差不多是
有趣的东西，就是你只能有用不同的角度，用新的方式，用你自己的一些奇怪的想法去诠释这个事情，对啊，他才会是好玩的。
那有没有觉得现在你最佩服哪一个作词人？他现在目前你说这种用很特别的方法，
其实很多哎、欸，我觉得你看像饶舌挂的蛋堡、瘦子、热狗、大鸡，他们都是很有趣的叙事的人。
哎、欸，我觉得他们思维跟一般就是我们这种抒情歌手，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
对，还有韩老师这里的韩森，
对，他的确
来韩老师这里的韩森。
对，
就是没有。其实我觉得饶舌歌手出来的就是比较会玩韵脚，对，然后比较会玩就是所谓的双押、三押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模式。
对对。
但我觉得这个模式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也蛮好玩，就是他可以反向回去帮忙写词这件事情啦。
嗯，怎么意思？为什么？
就是你先想出了你要押的词汇，你再把你要押的词汇去组合成一个故事的时候，它的逻辑性就会比较跳，
对，就不会。
他就不会是一个很平铺直叙的顺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
这就好像穿搭一样嘛，穿搭如果你搭的
很理所当然就
对，他就变成是很无聊，
对，
那你要怎么样去，比如说好，我就乱搭，但是搭出一个味道，它就是跳的，
那就是很要达人啦，达人，我觉得，但我觉得像我个人就觉得葛大为老师他后来写的东西，有些会觉得哦他很跳脱，像我才加加酒好像也是他写的。加加酒，加加的加加酒，因为我那天我在 KTV 朋友点，我才发现哦，原来是他写。因为一开始会觉得不太像，但是后来我有听说他后来会很刻意的用一些没想过或是很特别的东西，不管就是要这样用，就会有另外一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现在能够存活在这个市场上的作词人，基本上都有这个本领，
包括你。
就是怪人啦，就是
不是怪人啦，
就是怪人啦，真的
是
怪人，
就是想法很好的。
其实像现在在市场上，其实几位比较大咖一点的，严云龙老师、马松伟、葛大为，对啊，吴亦伟、
崔
维
凯，
没有我只是精美沈文成，对啊，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逻辑跟想法啦。其实我觉得要做创作，如果有对创作有兴趣的朋友，其实真的可以去多看看一些不同的老师的作品，
真的，
然后去慢慢找到一个你自己喜欢的逻辑跟方向吧。
对，但我觉得还是需要很多磨练，因为写词有些人觉得很简单。我一开始觉得写词不就跟写文章一样？
写词很简单啊，
哪有？
没有，写词很简单，
写词很简单，写的好不容易，
对，写的好不容易。
是是，那跟会唱歌一样，谁都会唱歌，他唱的好。
没有，其实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门槛低的事情啊，因为它并没有一个所谓专业的认证或是一个专业的教育，
它没有
一
个科系啊或者什么去教育。
那简单讲就是说。高中生也可以写，国中生也可以写歌词，
国小也可以啊。
对，然后阿嬷也可以写歌词，谁都可以写歌词。但就是说，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把歌词写得好？那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的方式是比较喜欢 focus 在讲一件事情啦。就是今天，比如说，你要讲帅到分手，你就整首歌都要讲帅到分手这些一件事情。对，然后你在3分钟之内把起承转合的故事把它讲完，对，因为像有些人，我觉得有些创作歌手，他们很喜欢把很多概念，就是好像我做一首歌，哦，我这个我也想放，那个也想放，每个东西我都想放，可是出来的东西就变得很没有一个 focus， 对，没有重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以歌来讲的话，3分钟其实短短的，那你把它想成是一部电影的话，其实3分钟是很短的，
非常短。
对，所以你要如何在三分钟之内讲完一个故事，还要让别人能够感受，这才是你要去做的一个努力。
真的，所以写词不难，真的是写得好很难。
对，
就尤其写得好，我觉得不真的是要千锤百炼哎。
没有啦，而且我觉得歌词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好坏啦。我觉得，因为歌词其实很，歌词其实是很主观的。
对，但是如果你有讲到让我有感觉，就是好啊。
当然，当然，当然，因为其实歌词很重要，就是共感啊，就是共鸣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对，可是比如说你有感觉的东西，不见得他另外一个人有感觉。所以说，其实很难去评断歌词是好还是坏。
嗯，我觉得还是有基本的好跟坏。
当然，当然，
对，就是哦，这老师。
但是他是一个相对值，
比较自由心证，就是哦，我觉得这个老师写的很好什么。但我觉得像老师刚刚说，能够存留现在市面上还看到作品的老师，大多都是已经经过相当多的淘汰值，留下来的老师已经很厉害了。
因为这个产业要进来的新人门槛太高了。
啊，真的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当一个专职作词人，然后能够养活自己，
太难了。
这其实是真的不容易的事情啦，
尤其现在创作都有很多，
对，
都是要唱自己写的东西，
大家都要自己写，所以啊，还好你找我写耶！
不要这么说，因为我之前
赚到了，
不是我赚到好不好？因为我以前也是属于那种，因为我是创作歌手，就会觉得说我要自己写，我要自己写。但是我会后来我学会，就是一路成长，我会觉得有些事情你就是要放掉。那些你可能本来真的没有比别人厉害的事情，
当然当然，
对。那我觉得我比较厉害的是可能写抒情歌的曲我厉害，但词我没有那么厉害，我就应该要让这件事情让更专业的人做，或是快歌我不太擅长，我就要让懂的人去帮我做。那我可以加入我的想法，或是跟老师开会，我去提供我的意见，我想做什么。但是你就是要让这件事情更好的话，就不一定要坚持自己彻头彻尾。
没有，这个就是成长啊！我觉得
真的学会放手，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大多数人啊，其实，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单打独斗的心
态，就是我要自己来，我自己来，我可以
什么东西都
是
自干王这样子。对啊，就是什么东西，我就是三分球我也来，上篮我也来，我死也不传球，我就是不传，死都不传。对，大家都有这种心态嘛。那其实就
没有很好。
成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 teamwork 啊，就是团体合作是比较重要的。
你就要把别人更擅长的事情，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做，
当然当然当然，
因为你自己硬着头皮做，效果真的没有比大家一起合作来的好。这是我觉得我这一两年学习到一个蛮大的成长，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听听我的意见，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年纪比我再稍微小一点的人，应该会碰到跟我一样状况。就你可能也是创作歌手，你就是说我不管我词材不要别人的东西，我要自己写，但是你就是没有写比别人好的时候，你应该就让别人去帮你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最后的目的是作品好的话，那你一定要这么，除非你今天只是自己爽，我就是没有要卖，我就是自己开心，那当然随便都可以了。然后，但是刚刚老师提到说，他觉得现在要做一个全职的作词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因为其实说真的，现在创作歌手很多，
对，
很多人就像我刚刚说的，都只想用自己写东西，或是他的确自己也写得很好，所以他不需要另外再找老师帮他写，所以现在要靠作词养老师不算了，因为你十几年前开始写。但如果新进来的同学们，就是新进来的同业们，你要靠写词养活自己，真的是有一点难。而且要花很多时间就是在自律上面，就像老师，因为我希望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在课程上听到，我觉得很值得让大家知道，就是其实在自由工作者上面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时间控制不好。
对，时间管理啊，
对，是要管分享一下怎么时间管理。
没有，因为像我觉得 SOHO 族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不用去打卡，所以我没有上班，我也没有下班，
你爱几点起就几点起，
然后几点起床，起来之后可能反正拖事情拖拖拉拉的做。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不好的状态啊。那其实时间久的时候，其实真的人是会有惰性的。
对，
所以我是真的比较建议，就是说可以给自己一些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然后也可以去设立自己一个规律的时间、规律的作息来做事。那甚至是比如说可以养成一些，比如说像运动习惯，
对对
对,
對，
或是说可能对，像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头脑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可能我就先骑个脚踏车骑半小时，运动一下，流点汗，洗个澡，有精神，然后开始写歌。对，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啦。对，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时间管理，
要排出来。
对，要排出来。
因为一开始我开始自己做歌的时候，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太详尽的规划我要干嘛。我说，最近要做歌了，可能心里就是有这件事，但我没有说啊，我可能在15号之前我要做到什么程度，或者我今天要至少可以出一个什么。以前没有，但是后来我也的确，老师 说他那个时间分配我很赞同，是因为后期我真的也发现这样不行，尤其你是不需要打卡，不需要对任何交代，你只要去对自己交代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要更严谨的规划这件事情、嗯、不然你真的很容易就放手就松掉、真的是就不见了。
我记得最近有听到一个应该不算访谈啦，就是关关他讲了一句话，因为就是那时候也是人家有问他，就是说，哎、欸，那你从记者离开了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生活怎么样？比较好，比较什么？比较爽，比较自由。
嗯，
然后他讲了一句我觉得很对的话，就是你要先自爱跟自律，才能够得到自由。
是超好，超对，
对，
真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啦，就是说今天大家都、当然都想要很自由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
是、但是。前面的前提就是你要先自律跟自爱，你要给自己很好的一个规划，你才能够享受到自由，
才拥有自由。真的，因为如果你，我觉得像我觉得我是有一阵子，就大概前半个月吧，就是自律过严到崩溃，就是我在家里跪在地上大哭那样子。但是当然过于不及都不好，但自律是一个基本的，尤其是。我觉得做自由工作的，不管你是作词作曲、或是像身为艺人，我觉得自律是第一门槛，就是你要先清楚自己在干嘛，你要想好你自己要在干嘛。比方像我会规定说，好，我几个月要发什么东西，我几个月要发什么东西、然后我规定自己每个礼拜 YouTube 就是要上的东西，天塌下来你都要上，用任何方法，你就算是直播你也要上，
是
就是规定自己，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但是长期你有一个很 routine 的一个习惯在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不容易落牌。
当然当然没有，而且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年代啦、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是跟观众受众比较好的互动方式。
对对对 对,
对，因为我之前就很喜欢讲一个例子，就是说、就小孩子 小 baby、如果假设你把他丢给保姆去带的话、保姆就是带就是每天这样子带，然后你可能一个礼拜才见他一次面、那你觉得你的小孩跟你的感情会比较好，还是跟你的保姆？
跟保姆啊，肯定吧。
对，那其实艺人也是一样道理啊、比如像歌手，可能你一年才发一张专辑，两年再发一张专辑，然后宣传期只跑三个月，剩下时间你都是消失或者在做商业。
对啊，谁理你啊？
对，
不记得你，
谁会理你？所以
对啊，
为什么其实现在会我觉得现在就是网红当道，然后艺人其实感觉起来其实地位是比较稍微没有以前那么高的、那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像 YouTuber 他可能每个礼拜都发都会 有作品，
对对对，
然后他可能定期都会跟观众有互动，
对
对啊，那这个方式其实才是养你的观众的好的方式，
就那个连结要做起来。因为如果说像以前早十五年的时候，就是明星就是偶尔电视上一见，路上遇到会尖叫，然后可能他在网络上发的东西也没有多到说你可以天天知道他在干嘛，那时候你会觉得他遥不可及，然后想知道那种神秘感。可是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现在其实大家更希望是跟你是有更近距离的人，你不管你的分享你的生活好用的东西也好，你心情也好，其实那些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跟你连接的一个方法。像老师上次跟我聊一个我觉得很对，就是发现动的重要性，真的我觉得很重要。老师说一个我没想到的点、老师你可以跟大家讲、
没有，因为就是我觉得像限动这件事情，之前我在想就是说它只存在24小时，
对，
那它假设像对很现实就不见了、那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去发限动？其实是限动其实它是在制造一个机会让你的粉丝去传讯息给你的机会，
对，你知道吗？
因为比如说今天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要跟你的偶像讲什么的时候，他可能这个限动发出来，他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给他 回答一个答案，或是说可能今天他随时跟你讲说，哎、那可能今天我的限动是给你 Q&A， 可以让你们提问的时间，
对对
对，你们可以留言，对啊，他就变成是制造一个你跟你的偶像的一个互动，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现在其实经营有在经营粉丝的人啊，就不管是艺人还是网红还是什么、其实你看大家都在玩限动，这就是一个很好
的
跟粉丝互动的一个方式。
而且我觉得大家已经变成说，你不发限动你是不是怎么了？大家会觉得你怎么了？你生病了吗？你怎么了？其实我没事，我只是今天可能太忙没发。但是我现在都规定自己说，再忙你也要告诉大家一下说，说哦，我今天可能很忙，或者我今天在干嘛？遛狗我可能会拍一下。其实就像老师说的，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借由，比方你不知道跟我聊什么，可是你可能喜欢我的狗，你可能就因为狗，你可以跟我说哦，我也推荐什么什么很好用。
对对对对对，
你可能就跟我聊，
就是一个互动的机会。
那老师除了是一个作词，还是个观察家，很厉害耶。
就是。
很强，因为我没有注意到、
就是宅男才会干这种事啊，
没有，
就每天在，
不要这么说，
偷偷在网络上看别人在做什么，
有看没有，没有偷看没，
一定要看没，
我跟你讲，我发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没有发现老师你啦，但我发现有个朋友，他是一个很帅的人，然后呢，我只要每次看到漂亮女生，他一定是第一个赞的人，然后他就不承认。有一次我就把他所有按赞女生全部截图 send 他，说你还说你没按赞，你还说按赞。
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这种朋友，
你有吗？
我有啊，有我有啊。
只要是妹，就一定有他的赞。
对，他要不然就是在下面留言，要么就是有按赞，
对，
就是他一定都会出现，就觉得
是。他就是在看妹，
你就是这么闲吗？你、就是、
对
对啊，像我们这种就是比较偷偷摸摸，就看过去就好，我不要按，
不能按赞，因为老婆也会看到，会惹得家里不高兴，不行、
啊、
不行不行，老师比较聪明，精明精明。那老师，你从台前，就是其实说实话，台前工作其实是比较，我觉得是镁光灯焦点，然后也比较。可能容易有成就感吧，是很直接，就啊唱完很棒，拍手。然后到后面你已经是转成，算是全职的幕后工作者。你觉得你的心境上有需要调整的吗？还是你还蛮容易就 OK 啦，就开始了这样？
其实我还算蛮 OK 的、欸，我觉得其实目前的工作对我来说，其实当时我觉得比较像是上班族。
嗯，
就是比如说，可能我白天就是上电视节目通告
活动什么的，
对，然后晚上就是跑校园或是唱商演，其实就好像上班族一样，就是我
有个行程，
对，我要 show up 在一些地方，要有行程这样子，
嗯嗯嗯，
对，那做幕后工作就是我就是在家就是写歌，就是做我自己的事，
嗯 嗯
对，那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大的调试啦，对，就是我都还算
蛮自然的，
蛮能接受的，比较难调试的是收入会比较少啊。
可是以前你们三角裤或者整个妈其实人很多，分下来应该不会比你写词多吧？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啦，对，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
是速度的问题吗？
对啊，是速，就应该讲说是投入的心力的问题
啊。
因为其实对于，其实我觉得我相信你也是一样，就对于你，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其实都是表演者的人来说。其实表演是很自然的东西，
而且是很快乐，
而且是很轻松、很快乐。
对
对
对，
那就是我到那个地方去做了一个我很喜欢做的事情，唱歌、跳舞、表演，
然后就有收入，
然后就有收入。嗯、对，那写歌其实是一个比较长而辛苦的过程，
要酝酿的，
对，
它是要投入一段时间，好专心、好专心的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三五分钟的事情。哦，那我这样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创作它还是可以带很大的成就感。
当然，当然，
让一大街小巷都在唱的歌。
我觉得我以成就感来讲的话啦，其实我之前就有一些粉丝，他们会跟我讲说，就是可能很感谢我的某一首歌陪他们度过人生中的
某个时期，
对某个时期，不管是低潮，或是说可能他们刚失恋很痛苦的一段时期，或是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至少我的东西有
帮到人家，
有帮到人家，
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也有粉丝写信跟我说，我的某一首我创作的歌。在他失恋的时候，或者说他正要一个断舍离一段关系的时候，他那首歌陪他度过那一段他难熬的时间，然后他反复的在那首歌
一直在做瑜伽，一直在做瑜伽，
一直在做瑜伽，一直喝可乐，一直喝可乐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哦，原来我唱歌不只是唱歌，
当然
就是
对, 是、啊是啊、
对，我写歌不只是写歌，其实我可能间接到给到一些人力量，
是，
其实这是功德来的，
这其实是很感动的事情。
对，而且你会发现原来我有那样子的能力可以帮到
人，你有你有你有，
老师你也有
当然
我今天的互播一天哈，景美人互播时间。好，老师，你说你到幕后其实没有花太多时间去转换心情，但是我相信这个有一个身份，我觉得你应该花一点时间转换，就是从
当爸这件事。
对 对，应该是你应该以前也是算一个就是局比较多的人吧，现在好像也蛮多的、欸、
没有啦，没有，
就是
以前是真的局还蛮多的。
对啊对啊，就是以前
很喜欢往外跑啊，跑，不管是跑夜店啊，
对对对，
跟朋友约啊，去唱歌啊，
对对对，
做什么事情娱乐啊什么，这个其实大家都会有啦，我觉得、对，基本上年轻的时候一定都会有这一段。
哪里当过渣男，对不对？
渣男
老师是说是以前当过前渣男，
哎，这难免都要渣的，对，
年少轻狂，年少轻狂。
对啊，
可是后来当老
吃烧饼哪有不掉渣？
哎、欸，我就没当过渣女啊，对不对？都被人家。
没有啦，其实我觉得渣不渣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相对的概念啦，就是说今天被伤害的人他就觉得你是渣男，
是，
但是今天或许你可能自己会觉得说啊，我没有伤害过谁啊，但是这是很难说的事情
啊。也对，我这样讲很大咧咧，搞不好其实我伤害过谁也不一定。
对啊，搞不好当年某个追你的男生他追不到，他就觉得那女的很渣。
我根本没有，
对，这也有可能啊。
我还以为你被打欸，我还没去好像打过屁事 啊不好说不好说，反正、
啊、
但是以前就是 台前人称现，就是很多粉丝的型男啊、嗯、偶像嘛，然后也是现在又是一个算是大家都很熟知很厉害的作词家，然后后来又变成一个算从先生变奶爸，然后我知道老师其实他的太太后来他的 IG 的照片都是老师跪地上，我看我说
躺在地上跪在地上
对，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因为是算神队友，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男生
没有啦，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什么神队友的问题吧，就是就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也去帮对方做他想做的事，
这是神队友啊。因为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婚姻这个事情就是这也是选择嘛，你可以要或不要、嗯、但是如果你要就进去把它做好，我觉得我的想法是这样、
嗯、
对，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我都跟我朋友讲说你没有一定要结婚，
是的，
如果今天你的个性是很向往自由的，那你不要去结婚，不要有小孩，你就尽量的去玩，
享受自由，
对，享受自由、
嗯、
对。那如果今天你是想要稳定下来的，那你可以选择家庭，但是选择家庭之后有相对一定要必须付出的责任，
对，而且总是会牺牲掉一些你可能
当然
你觉得牺牲最多是什么？还是你其实你觉得还好，
牺牲最多是什么？
就是可能
没有，就是以前的时间都是自己的、啊、
对，
然后现在也会有很多时间是要一定要陪着小孩，或是说要照顾小孩，
或家庭的时间要多，
对
啊，
就是一定会有些牺牲啦、嗯。但是我觉得人生不管做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有舍有得。
对对
对，因为这个也回到经济啊，这是经济的概念啊，机会成本。
哦，机会成本，我听过，我印象有，
对、啊、
我被当掉的部分。
对，机会成本啊，它就是你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机会成本存在。
是的。
不是说好像今天我做了这个选择，我不用负任何的责任，你还是有一个责任需要去负。
没有100%的选择啦。本来就是会有舍有得，但是一旦选择就要有心理准备负起这个责任。
对，
所以老师你那时候结婚是也是觉得嗯我可以了，我做好准备要成为一个好先生了。
没有，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哎、欸，应该是讲说其实做演艺圈这一行啊，其实我觉得收入并不是这么稳定、嗯、
对，它不是像上班是固定多少钱，
对，并不是这么稳定，然后我们也没有所谓的什么
退休金，
然后也没有，对啊，也没有，对啊，什么都没有，其实是很没有保障的一份工作啦。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年纪也不小了，其实本来是觉得说啊，如果高不成低不就，在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想说，那我真的会能够娶得到老婆吗？因为毕竟现在其实，哎、嗯欸，现在其实女生眼光不低、欸，
哎、欸，是没错，嗯，对，
对啊，现在女生其实对，有你说不管是台北、上海，还是就是大都市里的女孩，其实很多都是眼光其实都是高的，
对
对。那本来我是认为说啊，可能搞不好就这样单身也没什么不好，就这样子过这样自己的日子，
嗯、
对啊，
自由自在。
然后就刚好遇到一个有种嫁给我的，
嗯，自己是说你太太很有种，
她很有种啊。当时对啊，当时我
崔老师太太超漂亮，大家可以follow IG。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交往前，我就先跟她说，我说我的经济能力就在这个地方，
嗯，
对我存款有多少，我的财产有多少，我让你知道，
嗯。
对，那如果说这个条件，你觉得你能不能接受？
嗯，
对，
嗯、
我觉得丑话先讲在前面嘛，
嗯，
对啊，
嗯。但是我觉得老师就我不敢说我完全了解，但起码在我他太太的 IG， 然后包含老师自己的 Facebook， 老师的 IG， 其实真的是我自己认为已经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先生跟爸爸，因为他的生活其实除了工作以外都是围绕着家庭的，然后不乏看他躺在地上帮太太拍照片。
没有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完美这件事情啦，就是说。就是尽力去扮演好自己要扮演的角色。
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听起来很基本，但是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办法。
的确是真的蛮难的。
对，因为其实听起来好像简单的事情，但要他要负责的细项啊、细琐的事情跟一些情绪上的东西，其实是蛮难的。所以我觉得老师你已经很厉害了，而且我记得老师你讲过一句话，在你的也是 Facebook 上面说，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人就说啊，如果我准备好了，我就可以怎样怎样。可是你说，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人是准备好的，
啊、
都是在进入一个角色或进入一个
从做中去学习。
对，因为我
没有，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对 OK， 你的确可以去准备，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机会是不等人的，
你就必须先进去再说。
你机会一过就是过，就是没有了。就像我
觉
得包含追女生什么都是一样的道理啊，
嗯、
对啊，就是你假设你看到喜欢的你不追，结果三个月后他已经被人家追走了，然后你在那边懊悔说又被追走了，
就跟爱是男友会没拍照一样，
就是这样。
不要想做什么
心理准备，对啊，当时脸皮厚一点的话，我就有跟安上也会这样子、欸、合照、
哦，
对不对？多棒！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概念很好，是因为这个概念比较不像我以前帮自己设定的一样。我以前是比较像说，哦，我要随时准备好，随时准备好。可是其实真的没有所谓的真的准备好，其实应该就像老师说的，机会来了，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现在就应该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应该就是。当然，我觉得基本水平要有，但是对对对，但是你就应该义无反顾就去追一波这样子。就
没有，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啦、嗯。其实做事情，我觉得一向都是心态很重要，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胆识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你要有足够的智慧去应对这些东西。嗯、
但也需要一点时间去历练呢。
当然，当然，当然、
嗯，不太像说。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讲出来都是人生大道理啦，
嗯嗯、
对，那要实行起来都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啊。那当然，很多年轻朋友可能都啊，听老人怎么样讲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你时间到了就自然会知道、嗯。其实我们也不用跟你讲太多，
真的
就这样。
你们年轻的那个年纪，我也经历过，
对，
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因为小时候
大家就尽量去开心过你的人生。
对对对，你现在觉得啊，老八股讲这些，我跟你讲，到了一个年纪，你会知道这些都不是老八股，真的是经验谈。
没有，而且我觉得体验人生很重要啦。我说不管是不是做创作的人，就是你要去体验人生、嗯，你才会有、嗯、才会有东西在你的脑袋里，
人生记录里面。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我觉得老师这句话就是带让我想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人生里面本来就会很多开心不开心的事情，
当然
痛苦啊、高低潮都有。但是呢，如果你人生就像一张白纸，你祈求它一帆风顺，那你到老的时候，你要分享什么故事给你孙子？你一定要跟他说：“哎、欸，老娘我以前怎样怎样的时候，可是怎样怎样过，但老娘看没事撑过来，现在才有你们。”其实这些故事讲起来就很臭屁，很有趣，你就有个故事可以分享给你子孙、
啊啊，
而且你一定会在这些痛苦里面学到一些很好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都是靠自己跌倒爬起来，再摔再爬起来，你才可以感受得到或是学习到。所以不要怕跌倒，不要怕经历那些痛苦或者人生的难关，每一件事情背后都会给你礼物，老天也不会让你白痛一场的。
没有，而且我觉得人生哦，就是小时候我觉得我们得到的那个观念都是会告诉我们说，叫我们不要犯错。
嗯，所以会谨小慎微的做很多事情。
可是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应该是讲说不要犯一样的错。
哦，对。
就是你要勇敢的去犯错，勇敢的去做，
去摔一摔，
对，去摔。可是不要做、嗯，不要摔在一样的坑。
对，
就对，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
要学乖，就是知道哦，这边不要再做一样的事情，就不会再跌一样的倒。
是，
然后就会越爬越高喽，就是走的会越来越好。
当然。
然后今天老师分享很多人生道理，就是没想到我们景美二人
好沉重的一集啊！
不会，
怎么那么沉重這一集？
本来想说好像应该会蛮轻松的，怎么越聊越人生大道理的感觉？
对，就这样子一聊说，哎、欸，三集都在聊这个事情。
不
就聊太长了就剪三集这样。
不会不会，我们一集一个小时，很棒的。
好好好，是是是。
对，我想说，好，在最后在老师，就是宣传自己的那个 IG、YouTube 跟 Facebook， 这如果你有的话，那你要最后给一些想入行的新手一些意见，作词的人。
嗯，我觉得不管是作词作曲啦，其实
嗯。
做创作跟做艺术来讲，其实现在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都一定会有它的风险存在，都一定会有它的不稳定性存在。
对
对，那我觉得给什么意见哦？就是在你做这个艺术的创作还没有办法支撑你的梦想之前，你要有别的事情去支撑你的梦想，然后让你能够有能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
嗯嗯嗯，
对，就是我之前有跟很多年轻朋友讲过，就是假设今天你做音乐还不能赚到钱，那你就要先去赚钱，然后同时来做音乐，可能会比较辛苦，但是它是一个能够支持你走下去的一个方式。
对，
因为当你做音乐赚不到钱，你也没有钱的时候，其实你的选择是越来越少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是越来越辛苦、
嗯。
对，所以一定要去赚钱支撑你的梦想，对、
嗯，
然后去努力过好你的人生，去多去体验不同的事情。对，
对，
我觉得这是要给大家的建议啦。
哦、
对，然后我的 IG 跟我的脸书什么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来找我聊天。
那搜寻崔伟凯就可以搜到，然后老师的太太，
没关系，不要广告他，不要广告他
，
我怕他粉丝多，他又骄傲了。
哎、欸，他现在粉丝真的比老师大概多有100倍吧。那他老师的太太的照片都很漂亮，所以反正在老师那边应该是找到他太太，大家可以一起，
应该可以，应该
一起发了。
对，真的找不到可以私讯再问我。
就是太想知道你太太多漂亮，可以真的，老师太太真的很漂亮，哎、欸，人超可爱，又漂亮又娇小。
你比较漂亮，
人家是不是说，哎、欸，叫景美互播时间，温山人，
一定要这样。
谢谢谢谢。然后今天新事情是很开心邀请到崔老师，那大家除了 follow 崔老师之外，也不要忘记去各个平台找林采欣，也可以找到我，然后不要忘记 follow 起来。然后如果是 YouTube
今年会有新歌哦，
会有我们的合作，精美人的合作，好不好？一定要多多支持，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